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梁宝坤，现在是6月11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特朗普表示，习近平如果不来会面，将立即加关税。中国表示，如果美国升级贸易摩擦，将坚决应对。香港政府强推引渡条例通关，立法会各界响应612罢工罢市罢课。美国议员表示，中共不允许一国两制，香港自由持续遭到侵蚀。而逃犯条例修法星期三进入立法会议读，立法会内外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一位正在香港旅游的大陆游客对美国之音话：
可以说是最后一道这个封，最到最后的底线。你把这个一通过，
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一警告说，如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月较晚时候不会和他会谈的话，他将对另一批价值3250亿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特朗普对 CNBC 说，他预期会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和习近平会面。6月28号到29号，来自20个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将会在日本大阪举行峰会，但北京还未有公开核实双边峰会。特朗普说，如果习近平不跟他见面，他将会加征新的关税。美国已经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了关税。特朗普是这样说
的。Yes, it would, and I think he will go, and I think we're scheduled to have a meeting. I think he'll go, and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him. He's actually an incredible guy. 他说，
我认为他会去的，我们预计会见面。他在采访中说，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很好。他还说，习近平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是了不起的人，很强而有力，很聪明，但是他是为了中国，而我特朗普是为了美国。特朗普总统说，中国非常想要达成协议，比我还想要。中国外交部星期二6月11号说，如果美国执意要升级贸易摩擦，中国将会坚决应对。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在6月日本大阪20国集团峰会上和中国达不成贸易协议，美国将会对其余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特朗普总统多次表示，他准备好在6月底的大阪20国集团峰会上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但是中国尚未对此表示确认。星期一，特朗普说，如果他在大阪和习近平的贸易会谈不能够取得进展，他将会对中国进口商品施加新一轮的惩罚性关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桑说，中方不想打贸易战，但也不惧怕打贸易战。如果美国愿意平等协商，我们的大门敞开；如果美国执意要升级贸易摩擦，我们将会坚决应对，奉陪到底。在香港特区政府被批漠视民意，无视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示威抗议，执意要在6月12号在立法会硬推修订逃犯条例之后，有市民在星期一网上发起6月12号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行动，受到全港多个界别、几百间公司、商铺以及数以千计民众响应。是100万港人星期日参加了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69反送中大游行结束后一个钟头，港府就回应坚持会在听日6月12号星期三将修订案提交立法会议读，引发社会更大的愤怒。随后各界纷纷响应罢市罢工罢课的网上呼吁。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发表声明，对香港政府拟定修订逃犯条例深表关注。修订后的条例将允许将罪犯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星期日，几十万香港人走上街头抗议他们所讲的送中条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宣读了美国国务院的声明。
The United States expresses its grave concern abou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proposed amendments to its fugitive offenders ordinance, which
佢話美國對香港政府對其逃犯條例嘅修訂建議表示嚴重嘅關注。如果通過嘅話，修訂條例將允許中國當局要求將人引渡去中國大陸。幾十萬香港人嘅和平示威，明確顯示公眾反對修例建議。逾100多萬香港民眾星期日6月9日走上街頭，要求香港政府撤回逃犯條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星期一針對民眾抗議活動稱，修法進程維持不變。對此，多位美國國會議員做出回應，表示支持香港人民。美國眾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恩格爾星期一發表聲明稱，香港人民這個週末上街抗議展現巨大勇氣和決心，北京當局提出的引渡法將會嚴重傷害香港法治和自治，北京當局過度介入香港的做法再次令到各界對他們遵守一國兩制的承諾存疑，並暴露出他們明目張膽擠壓香港獨特的自由和價值的企圖。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籍參議員盧比奧星期日在推特上聲援香港民眾的遊行，他在推特上說，我們應該都支持香港人民和平示威，主張自治，反對北京所支持的引渡法。中國通訊技術設備公司華為消費業務首席戰略官邵陽星期二說，如果不是出現了例外的情況，華為本來在今年年底手機銷售量將會達到全球第一。这番评论暗示出美国对华为的压力可能正在损害着华为手机的销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逃犯条例修法表决将加快，香港舆论或者因此反应加剧。备受争议的香港逃犯条例修法星期三进入立法会议读，立法会内外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最新消息是法案的表决将大大提前，有分析认为公众舆论对此反应将加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逃犯条例修法6月12日将会进入立法会大会恢复二读。最新的消息说，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日前表示已经为逃犯条例修订预留66小时的审议时间，也就是说这项的修法最快预计6月20日，也就是下个星期四就可以付诸表决。这个消息传出之后，议会泛民议员立即高举反送中的标语，向梁君彦表示抗议。前立法会议员姚松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就是这样说，
刚刚立法会的主席公布，
姚松炎表示立法会主席刚刚公布下个星期就打算将这个逃犯条例通过，当然上个星期还说是6月27日，而最是最后的期限。姚松炎估计他们可能收到北京的一个命令，6月27日如果是最终期限的话，他们提前一个星期先将它解决，然后剩下来一个多星期的一些时间，可以将一切估计不到的内容保证在6月27日之前将它们通过。不过这样的安排是完全没有道理。不过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真是说，这个的安排是参照去年审议一地两检法案的情况制定。他还表示期间议员是会提出各种程序的问题，清点人数等等，亦都将会减少了实际的审议时间。而另外亦都有报道说，因为考虑议会修法实际运作时间需要，如果保证66小时预留审议的时间，这样就要增加会议的天数，这样这个星期五以及是下个星期一或者下个星期二都要开会。议会的这种最新的投票安排会公众有什么影响？姚松炎就是这样
说，星期天103万市民上街，政府
姚松炎表示刚刚过去的星期日有103万人上街，政府是没有反应。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是看到已经是都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已经是很激动。而且他亦都听到话，星期三好多嘅机构、学校、学生、工人都决定罢工罢学。现时佢哋将表决嘅时间提前，罔顾民意嘅话，只会将香港市民推到更加愤怒嘅地步。 与此同时，特首林郑月娥表示不愿意看到年轻人被推到前面作出激烈的行为，令人很担心。他希望不要对青年人进行鼓动宣传，而在之前的一日，一些年轻人被警方是指控非法集会、袭警、有组织以及是预谋的冲击立法会。香港警方对有关学生的行为将会追究到底。一位正在香港旅游的大陆游客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我觉得香港现在这可以说是最后一道这个封最后的底
线。香港现时是最后一道底线，你将这个逃犯条例通过，那就玩完。国际资本一撤，这项修法通过是很有可能的，香港就完。星期二的立法会内外保安明显加强，保安防护设施安置进入最后的阶段，从公众示威区到立法会大楼入口已经是架设了坚固的金属围栏，大楼外为铁栏的由三层组成，构成了围绕立法会的坚固防线，一切是没有必要的装饰物，比如是临时的花坛以及灌木坛已经是全部移走，既便于民众站立，亦都便于当局监控，因为是没有死角。按照计划，民阵号召的立法会外集会将会在星期三的上午10点开始，直到会议结束。鉴于会议进程的最新动向，预计民阵将会对公民集会等活动的安排进行重新的调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台湾青年出来声援香港反逃犯条例大游行，并呼吁台湾政治人物正视这项法律涉及台湾的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星期一出席一项声援香港的活动时表示，一旦逃犯条例这样的恶法在香港通过，台湾人亦都一样会遭殃，同样要面对中国的步步进逼。
我再一次正式的向大家说明，不是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而是今日香港今日台湾。
林非凡说他要再一次的向大家说明，不是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而是今日香港今日台湾。林非凡还说，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志当年是从澳门入境广州之后被逮捕，但是未来只要中国政府认定你有违反中国法律的事实，任何台湾人在过境香港或者澳门的时候都可能被引渡到中国受审。林非凡还呼吁台湾要选总统或立法委员的政治人物必须正视，这个是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的问题。高雄市长韩国瑜竟然在第一时间表示不知道香港的大游行，这个亦都显示更多台湾人必须站出来告诉国际社会及中国政府听，我们知道而且我们在乎。台湾一些大学生星期一傍晚召开一场名为台湾青年挺香港坚决抗议反送中的记者会，并提出三项诉求，包括香港政府必须顺应民意，台湾政府及各政党应该表态反对逃犯条例，以及港府停止暴力镇压，保障集会游行自由。台独青年罗仪表示，中国法制系统的歪斜反映在这一次的逃犯条例上，未来香港移交逃犯不需要经过立法会的监督，这样的恶法应该被大家抵制。
也就是说，香港特首跟中国政府只要想要移交谁就可以移交谁，没有人可以监督他们。
罗仪说，也就是中国政府及香港特首想要移交哪个就可以移交哪个，没人可以监督他们，所以一直有人说逃犯条例没什么不好，我们将坏人捉起来，但是不是这样的。罗仪还指出，依照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的迫害，我们完全有正当理由阻止中国的权力向外扩张。罗仪认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或者香港人要力挽狂澜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希望始于人民，如果人民愿意站出来才有改变的机会，台湾人会同香港人站在一起。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在桃园访视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台湾的立场很清楚，没办法接受一国两制，香港的一国两制亦并不成功，港人的自由、民主、人权都没有达到期待，甚至被压抑。蔡英文还说，台湾人应该珍视现有的民主生活方式，以及对人权的保护和尊重，最重要的是必须全力捍卫台湾的主权，让世世代代的台湾人有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 蔡英文总统日前透过面书表示，台湾挺香港之后，结果出现了超过10,000笔的留言，其中半数来自香港，除了表达感谢之外，亦都希望台湾不要步上香港的后尘。目前正在争取民进党总统初选提名的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高雄市长韩国瑜了解香港大游行之后，能够坚定站在台湾的立场，不单止要声援香港，亦都要反对一中原则、一国两制及和平协议，避免台湾成为第二个香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在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以及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朝着长期化的方向演变之际，美中元首六月底在日本大阪出席20国集团 G20 峰会时举行的双边会晤，有望成为美中贸易战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分析认为，两国关系仍离缓和同加剧恶化都有可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高级官员上个周末举行了1个月以来首次面对面的会谈。美国财政部长鲁钦6月9号在推特上发出一张他和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握手的照片。他表示，两人举行了有建设性的会谈，声称他们就贸易问题进行了坦诚的讨论。鲁钦和易纲在上周在日本福冈出席20国集团财长以及央行行长峰会的间隙举行了会面。鲁钦和易纲分别是美中贸易谈判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鲁钦在6月8号对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月底在日本大阪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时候举行会面，但他未有提供更多的细节。截至6月10号，中国外交部还未对美中元首在 G20 峰会上举行会面的消息予以确认，仅仅是表示对特朗普以及习近平在大阪峰会是持开放态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如果美方愿意平等协商，他们的大门是敞开；如果美方执意要升级贸易摩擦，他们将会坚决应对，奉陪到底。自从上个月美中贸易谈判触礁之后，美中两国各自对对方的新关税措施都是已正式生效，双方亦都扬言将会采取更多的措施，如果局势进一步升级。特朗普在6月10号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习近平不在日本 G20 峰会期间和他会面的话，美国对中国商品新的关税措施将会立即生效。特朗普所指的是对其余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加征25%的关税，和中国的协议将会起到作用。特朗普对 CNBC 说，因为关税，因为现时很多国家正在撤离中国，中国因此是损失惨重。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有关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威胁表明，他仍然是希望动用关税给予中国的施加压力，重启贸易谈判。葛莱仪说，听起来特朗普总统本人非常在意他和习近平的会面，并且是希望动用各种的手段来说服习近平在20国集团峰会的间隙和他会面。虽然北京还未正式确认，但是外界普遍预期特朗普和习近平的双边峰会仍会举行。上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亦都声称特朗普是他的朋友。习近平说，中国和美国虽然现时有一些贸易摩擦，但是中国和美国现时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亦都很难设想中美全部割裂。他相信这种情况不单止他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美国朋友亦都不会希望看到，他的朋友特朗普总统，他相信特朗普亦都不愿意看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仪认为，如果成行特朗普和习近平这个月底的会面，将会有助于不断恶化的美中关系止住进一步下滑的趋势。葛莱仪说，如果两人的确是会面，这样那次的会面将会是让两国关系止住下滑并且是向前推动的最好机会，因为只有他们两人最高领导人能够作出决定如何向前迈进。美国财长鲁钦表示，特朗普将会在习近平的会面之后视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对其余的3000亿 美国和中国输美产品是加征关税。目前即使是美中元首在这个月底的 G20 峰会的期间实现会面，双方就此达成协议化解贸易纷争可能性看上去亦都微乎其微。两国的贸易争端正在迅速是日出了到科技以及是战略等贸易以外的领域。几个星期以来，北京正在加紧制定反制美国的措施，包括可能限制稀土出口以及报复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针对美国将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之后，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亦都将制定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对不遵守市场规则、背离契约精神、出于是非商业目的对中国去实施封锁或者断供、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外国企业、组织或者是个人列入不可靠的实体清单。除此之外，中国官媒还多次暗示中国将会限制稀土出口来反制美国的限施压。格莱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并不看好突袭会能够使到美中两国重启谈判，因为彼此之间都认为自己手上握有王牌。格莱尔说他看不到双方会重启谈判，除非习近平和特朗普说他们已经同意双方的谈判人员应该重返谈判桌，找到方法向前推进。他还表示习近平可能不愿意作出让步，他是想要证明他是很强硬，中国不能够被人占便宜。而特朗普则认为美国的经济强劲，美国在这些方面比中国是有优势。从双方的表态来看，美中的立场都十分之强硬。在5月10号美中上一轮贸易谈判结束之后，北京公布了三条核心原则，而且在原则问题上面绝不让步。这三条原则使到美方全部取消加征关税，中方对美方的贸易采购数字要符合实际，协议文本必须要平衡有尊严。美国财长卢任则是表示，美中如果重启谈判，需要按双方之前谈好的条件进行。他上个星期是对 CNBC 表示，如果美国想要达成协议，他们就已经准备好按照他们已经谈好的条件推进。如果中国不想要推动，这样特朗普总统会很乐于用关税措施再平衡和中国的贸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近几年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日益激烈的安全挑战，美国如何才能够进行有效的应对？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当姆·史密斯认为，关键是威胁，威胁的手段包括保持强大的军力、加强地区军事存在、广结盟友和研发尖端技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来自中俄的安全挑战包括俄罗斯对美国2016年大选发动网络攻击，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政府机密，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等。美国国防部今年的一份报告还说，中国与俄罗斯正在开发各种手段挑战美国在太空领域的地位。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当姆·史密斯议员星期三在首都华盛顿的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就众议院2020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发表睇法时话，应对安全挑战，除了武器之外，工具箱内还有很多其他的工具，其中包括寻找盟友。史密斯说，美国希望促使中国遵守以秩序为基础的规则，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找到盟友。最近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美国有很多朋友，中国确实没有。大多数国家并不一定爱美国，但是他们喜欢美国更多一点。中国在那个地区有些欺负人，所以这些国家希望美国在那里有军事存在。史密斯议员还说，国防授权法拨款增加11艘海军军舰，目的是为了扩大美国在那个地区的军事存在。这个对南韩、印度、越南、菲律宾等美国的地区的盟友很重要。他们因此知道自己不会任人欺负，因为美国会在那一度强制维持国际秩序。在北韩问题上，史密斯认为美国应保持强大军力，包括核武器优势。他说金正恩不会放弃核武器项目，他一定会保留核武器，美国必须明确地给他知道，如果你使用核武器，
美國的核武器發射按鈕比你的更大，這個、就是對北韓的威脅。史密斯表示支持美國向台灣出售坦克等先進武器，要使中國知道武力控制台灣的代價過高，要使他們知道美國會保衛台灣。美國國防部今年三月公布了2020年財政年度國防預算，總額為7183億美元，其中1043億美元用於研發、試驗和評估武器系統。2020財年國防預算還包括141億美元用於太空領域，96億美元用於網絡領域，其中包括37億美元專門用於網絡攻擊和防禦行動。其他重點研發領域還包括人工智能、高超音速、自動化和定向能武器。史密斯議員認為美國要確保有足夠的資金開發人工智能、超音速和網絡技術。他說，我們可能不會與中國開戰，但是這個並不是說美國不應針對戰爭的可能性進行威脅。美國和俄羅斯以及中國會展開網絡戰，所以史密斯希望國防部更多的說明發展高科技如何有助於他們達到某些的目標，而不是說他們要發展哪一些的高科技。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已經在今年5月23日公布了總額高達7500億美元的年度國防授權法草案。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軍事委員會6月將發布眾院版的草案。美國之音的報導。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這次訪俄充斥著反美色彩，但很多分析認為兩國關係仍然充滿分歧矛盾，雖然中俄在反美道路上日益走近，但是不可能結成同盟。而同時，紅二代出身的習近平還特別參觀了作為十月革命象徵的阿芙洛爾號巡洋艦。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報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次访问俄罗斯，正值两国同时都将美国视为对手。为配合习近平来访，没几耐之前在莫斯科举办的一场有两国官方智库与高官参加的大型研讨会上，出现两国应该更密切合作对抗美国的呼声，包括两国应该举行更多的联合军事演习，以更多样的方式加强双方军事合作，特别是在针对美国的情报收集领域，两国应该展开合作。更有俄罗斯学者呼吁，莫斯科应该帮助北京组建导弹防御系统。习近平与普京6月5日克里姆林宫会晤后，双方发表了两份联合声明，其中特别提到进一步加强两国军队与国防领域的战略合作。官媒塔斯社总结出的两国联合声明内容显示，很多条款都带有反美色彩，包括两国呼吁重新恢复中短程导弹条约，不点名的要求美国将部署在海外的所有核武器撤回本土，不点名的批评美国在国际经贸合作中使用货币讹诈和政治胁迫手段，反对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两国还呼吁不应该军事干涉委内瑞拉。双方还采取了一些针对美国的实际行动。6月5日两国在克里姆林宫所签署的将近30份文件中，其中一份文件涉及在俄中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结算。俄罗斯媒体说双方还会将两国各自的支付转账系统整合对接，这些做法能够躲避美国对俄罗斯制裁和美中贸易战造成的损失。双方这次还签署了辽宁葫芦岛市徐大堡核电站的第3和第4号机组建设合同。徐大堡核电站的第1和第2号机组使用美国西屋公司技术，后续机组继续使用美国核电技术，被认为顺利成章。但是中国要俄罗斯承建第3和第4机组，显示双方有意给美国面色看。有俄罗斯媒体将习近平这次访俄称为两国历史性的接近，但是很多分析认为两国不可能结成同盟，将继续在利益一致领域更多互动，双边关系中的很多分歧矛盾将继续存在。在中日存在领土纠纷的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目前都保持中立，无选边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
日本称中国海警船驶入尖角诸岛附近日本水域。中国金融资讯网站《华尔街见闻》被停业整改。路透社报道，世界第三大半导体设备厂商停止向美国黑名单上中国公司供货。人权团体发现北韩数百个公共储存场所。下面是新闻详细内容。
日本共同社报道，四艘中国海警船驶入尖角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附近的日本水域，其中一艘船上装有类似机关炮的武器。共同社援引日本第十一区管海上保安总部发布的消息说，这四艘先后驶入的中国海警船在日本水域航行了不到两个钟头，这个是中国公务船只今年第十七次驶入尖角列岛附近海域。共同社报道中说，日本海上保安厅连续六十日在尖角列岛附近水域发现中国公务船，是2012年9月份尖角列岛国有化以来最长的连续几日。星期日，日本横滨海上保安部在专属经济区逮捕了一艘中国渔船的船长。这艘中国渔船无视停船命令，试图逃避登船检查，随后船长被当场逮捕。中国当局对网站和传媒加紧控制之际，中国一间颇受欢迎的金融财经资讯网站《华尔街见闻》停止营运，根据当局的要求进行整改。《华尔街见闻》星期一晚上在他的微博账号上宣布，遵照有关当局要求，网页和手机 App 都停止运作，严格遵照相关法规进行整改，但是未有讲出违反哪些的法规。上海市网信办今年三月份对上海亚牛资讯科技有限公司营运的《华尔街见闻》网站及App 进行了罚款的处罚，理由是在未获得互联网新闻资讯服务资质的情况之下违规登载新闻资讯。中国对互联网上资讯进行严密的监控，并有一支庞大的网军审查网上所谓破坏社会稳定的敏感资讯。路透社报道，世界第三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厂商东京威力科创将会遵循美国的黑名单，不向被列入该名单的中国公司提供产品。路透社的报道还说，东京威力科创一名高层管理人员宣布了这项决定。东京威力科创生产的主要设备包括半导体成膜设备、半导体蚀刻设备和制造平板器液晶的设备，正陷入与美国贸易战的中国一直努力建立自己的晶片产业，减少对美国、日本和欧洲供应商的依赖。东京威力科创表示，对 该公司来说，至关重要是被美国政府及产业界视为一间公平的公司，并提到该公司自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与美国的商业伙伴的关系。一个人权组织说，他们已经发现北韩境内几百个据称是执行公共处决的场所，处决目的是为了恐吓民众。位于首尔的过渡公正工作组织星期二说，他们根据对610名北韩叛逃者的问话以及卫星照片的协助，一共发现了323个处决场所。该组织未有公布这些处决场所的具体位置，理由是担心北韩政府会进行破坏。该组织仅仅表示，处决场所很多都靠近河流、田野和山岗，亦都有处决场所设在集市和学校的场地。过渡公正工作组织附上的报告记录说，有十多人同时被处决，而且大多数处决是由刑警队执行的。音乐剧《冥界》讲述的是发生在希腊神话阴间幽界的爱情故事。这部百老汇音乐剧成为星期日托尼奖的最大赢家。《冥界》赢得到最佳音乐剧、最佳原创音乐、最佳舞台设计和灯光设计奖等八个的奖项。该剧导演查夫金获得到最佳导演奖，安德烈德希尔兹获得音乐剧最佳男配角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立法会主席宣布下星期四表决逃犯条例修订，民主派呼吁全港三罢。香港立法会将于星期三恢复二读极具争议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在二读前夕星期二下午宣布预留66小时审议，在下星期四即是6月20号表决草案，比早前外界预料的表决日期提前一星期。民主派议员强烈谴责梁君彦的决定，呼吁市民星期三参与包围立法会，并且在下星期一开始进行全港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行动，要求港府撤回送中条例。多个社福界、宗教界团体以及七间大专院校宣布星期三开始罢工罢课。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随着星期日，即是6月9号民阵估计的103万人反送中大游行之后，香港政府不听民意撤回修例，仍然按原定计划星期三，即是6月12号在立法会大会恢复二读辩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香港各界反对港府强推送中条例的行动将会升级。近日有超過200間小店表示響應網民號召星期三罷市，亦都有工會和大專學界呼籲罷工罷課。面對強烈的民意要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由功能界別自動當選的立法會主席梁君彦星期二，即是6月11日草案恢復二讀辯論前夕會見記者，宣布將會限時辯論修訂草案，預留66個小時審議，其中5個小時是質詢時間，下個星期四，即是6月20日將會進行表決。比早前建制派議員田北辰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透露的6月27日投票更加要提前一個星期。梁君彦表示，應對今次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審議是前所未有，由這個星期三至五，即是6月12至14日和下個星期一至四，即是6月17至20日都會開會審議。梁君彦又表示，香港社會關注這一條極具爭議性的法案，他徵詢部分議員之後，考慮到法案具爭議和港府表明立法有時間緊迫性，認為需要盡快處理。
咁當然我係明白社會好關注呢條咁具爭議性嘅法案。咁一如過往咧，我係按照基本法同埋議事規則咧，同埋過往嘅先例同埋相關嘅因素咧，去安排呢個辯論。保安局長咧亦都受法案恢復二讀預告嘅時候咧，表明法案係有時間緊迫性，亦都需要盡快處理。作為主席，我是有責任確保立法會是有序、有效去處理立法會的事務。
梁君彦表示，基於保安理由，星期二傍晚開始關閉立法會大樓外的示威區，並且要求警方加強巡邏。他又表示，預計立法會保安所遇到的威脅會更加嚴峻，加上有議員表示憂慮，決定將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三朝頭早11點的立法會質詢時間改期，議員助理亦都被限制在立法會大樓裡面的活動範圍。梁君彦會見記者發言的時候，多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手持反送中的大型橫額包圍梁君彦，抗議他限時辯論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決定，場面一度混亂。梁君彦在多名保安護送之下離開。
抗議梁君彦！抗議梁君彦！抗議梁君彦！
100萬的市民啊！
看你將立法會搞死啊！不認你
逃犯條例啊！
不可以啊！立法會
搞到逃犯走狗！梁君彦！
抗議梁君彦！
夠了啊你！
多 多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和發起反送中大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星期二召開記者會，回應梁君彥限時辯論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決定。議會陣線立法會議員、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強烈譴責梁君彥的決定。
我們民主派會議首先是強烈譴責、嚴厲譴責梁君彥，他是100%，是1000%地濫權。今天他完全是不惜一切代價、不擇手段，是用他自己的權力想點就點，將那個大會的時間由星期三、四去到五，已經是嚇人一跳。原來下星期是去到一、二、三、四，就擺到明務求下星期四已經要通過這一條爭議是鋪天蓋地的逃犯條例修訂，這個真是不能想像的。
毛孟靜呼籲香港市民由星期三晚放工之後開始參與民陣包圍立法會的行動，以至通宵留守，直至到下個星期四表決。民陣召集人岑子傑表示，會在聽日發起包圍立法會的行動，並且在下個星期一，即是6月17日起，發動全港罷工、罷課、罷市的三罷行動，直至特首林鄭月娥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岑子傑又表示，香港人反對修例的民意已經創造歷史，星期日的六九反送中大遊行，民陣估計有103萬人參與，創主權移交之後最大型遊行紀錄，而且引起國際關注，全球有27個城市同日發起反送中遊行集會，遍及美國、加拿大、歐洲、日本和台灣等等，但是這些強大的民意都被林鄭月娥和梁君彥踐踏。
香港從不孤單，過去有27個的城市有遊行有集會去聲援我們香港，未來只會有更多，我們要令我們的整個特區政府成為這個世界的敵人。
岑子傑又表示，民陣的包圍立法會和三罷行動會一直持續到林鄭月娥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岑子傑和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在記者會結束之前高呼口號，
三罷總動員，
全民反送中，
全民反送中，
留守立法會，
留守立法會。
香港7間大專院校學生會星期二召開聯合記者會，包括中文大學、科技大學、浸會大學、理工大學、城市大學、教育大學和演藝學院學生會，呼籲星期三即是6/12全港罷工、罷市、罷課，有社工系的學生更加會罷實習。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蘇俊峰表示，港府無視六九反送中大遊行超過100萬人要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的訴求，仍然強推二讀辯論，大專學界決定將行動升級，發起聯校罷課，迫使政府撤回修訂。他又批評港府強推修例欠缺理據，可能另有目的，學界必然反抗。
送中條例無法保障香港人的安全，香港政府三番四次地狡辯，辯稱條例是為了處理台灣的殺人案，但卻毫不理會台灣當局的回應。林鄭月娥等人狡辯稱法律界和公眾誤導法案、誤解法案，但又拒絕舉辦公聽會。可見今次的修訂實際上是另有目的，是為了將香港人更加容易地移送至法治水平低下、司法並不是獨立、人權狀況差劣的中國。香港政府是罔顧了港人的利益，我們今次必然是要反抗。
蘇俊峰呼籲全香港市民在星期三進行罷工、罷市、罷課的三罷行動，他又呼籲大專學生星期三早上出席立法會外的罷課集會，至少有7間大專院校的學生會支持， 目標是要政府撤回逃犯條例修訂。他又表示，如果審議過程當中有違反程序公義，會視乎當時的人數和情況，不排除會將行動升級，號召在場人士包圍政府總部。浸會大學學生會外務副幹事長梁兆玉表示，警方指六九反送中大遊行之後的衝突是有預謀組織的行動，他不認同警方的指控，形容有學生是毫無抵抗力，是以血肉之軀抵擋警方的武力驅趕。梁兆玉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林鄭月娥和梁君彥不理會強大的民意反修例，反而限制議員辯論的時間，提早表決，可見這次修例是出於北京的指示。他認為學生罷課和社會上全面的罷工罷市行動可以更有力地迫使港府撤回修例，不過他表示目前未肯定有多少大專學生參與明日的罷課行動，他亦都不排除星期二晚會提前有學生到立法會外通宵留守。
我哋一嚟啦，想透過罷課，其實一方面想表達翻我啲市民嘅心聲，而呢樣嘢係比起遊行咧，係需要付出更加大嘅一個叫做成本代價，而亦都更加彰顯到我哋重要嘅決心。咁就林鄭月娥佢發表嘅聲明啦，咁佢都回應咗話，其實覺得罷工、罷課、罷市依三罷咧，其實係對經濟係有嚴重嘅一個影響嘅。咁我哋都希望借呢個手段，其實可以令到政府係有所叫做威嚇，或者可以令政府真的可以收回成命。
五十幾個社福界和宗教界團體星期二召開聯合記者會，宣布6月12日立法會修例草案二讀的時候發起罷工行動，預計最少有500人參與罷工，又呼籲罷工的同工參加民陣立法會外的集會。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表示，社福界罷工是林鄭月娥逼出來，是大是大非的關頭逼不得已，除了星期三的罷工，也可能在修例表決之前發起整個社福界更大型的罷工。
明天我們這個行動呢，正如我最初所說是被逼出來的，我們沒有想過這個行動本身可以帶來一些什麼的壓力啊，或者是即是會可以牽動到多少東西。不過其實我們作為社福界，我們有我們的價值，在這個價值底下是驅使到我們看到今天的不公義，而且這個條例所帶出來對香港整體的影響底下呢，我們作為香港的一份子，亦都是其中的一個專業的界別，我們不能夠不出來這樣而已。
全香港最大的教師公會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星期二亦都召開記者會，宣布計劃發起全港中小學罷課行動。葉建源表示，明白多間大學已經放暑假，中小學亦都正值考試期間，籌備罷課的時候會將這個情況納入考慮，相信罷課不會對中小學考試造成影響。他又認為即使在考試期之後才發起罷課，亦都不會削弱行動的力度。葉建源又表示，目前傾向協調全香港學校同時罷課，集結最大的力量，而個別學校亦都可以跟從各自已有的罷課決定。他呼籲校方尊重教師發表意見的權利。特首辦九名不同職級的職員星期二分別收到恐嚇電話，要求林鄭月娥在24小時之內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和下台，否則會燒死他的全家。律政司亦都收到恐嚇電話，同樣要求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在24小時之內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和下台，否則會掟汽油彈和殺死她的丈夫潘樂濤。特首辦和律政司已經分別報警。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举行总统初选辩论，现任总统蔡英文与前行政院长赖清德首度正面交锋，争取选民的支持。下边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赖清德6月8号星期六在这场辩论当中首先指出，他参选总统不是为了个人，亦是超越派系，更加不是否定民进党过去三年的执政。他说，
去年九合一的选举或者今年316的补选，我们清楚看得出来，人民检视政府的施政已经不是用八年的时间。
赖清德说，去年九合一选举或者是今年316的立委补选，清楚看得出人民检视政府的施政已经不是用八年的时间，我们必须要诚实面对选票的试炼，同时我们要勇敢发挥接力赛的智慧，如果2020年政权不保，那我们执政的价值将前功尽弃。赖清德还说，如果当选总统，他将率领执政团队完成四大目标，包括守护台湾、坚决反对一中原则、一国两制、和平协议，以及团结台湾、宪政改革、壮大台湾，并且与国际接轨，被台湾在印太战略上扮演关键角色，不单止要阻止共产势力的扩张，亦要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赖清德强调，他有信心打败国民党所推出的候选人，亦比台北市长柯文哲更加能够守护台湾，亦比高雄市长韩国瑜更能治理国家。赖清德今年3月18号宣布参与民进党总统初选，为台湾政坛投下震撼弹，亦使到蔡英文总统的连任之路在党内就出现变数。另一方面，蔡英文在申论时回应指出，他亦有国政蓝图，而且不单只有蓝图，事实上工程已经开始，房屋亦盖了一半。他说，
在过去的三年，我们实践了民进党的价值。2008年，我担任民进党主席，带领了民进党从废
蔡英文话，在过去三年，他哋实现了民进党的价值。2008年，他担任民进党主席，带领民进党从废墟中企起嚟。他没有背离民进党的价值路线，他将民进党长期以嚟为台湾主张的价值一一落实。蔡英文还说到，在台湾主权问题上，他从来没有妥协与让步，而同时台湾亦启动了国防自主的工程。在经济方面，不单止产业进行升级，亦摆脱过度依赖中国的困境。在美中贸易战下，台商已经大量回流，外商亦开始加码投资台湾。蔡英文强调，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很多国家认为台湾是他们的好伙伴，亦是区域和平稳定的贡献者，更重要的亦是世界的一股良善力量。这一场辩论会并没有安排交叉结问，双方除了申论以及结论之外，亦接受三项提问，包括如何团结民进党以及解决低薪等，过程总算和平，并没有出现火花四射的情况。民进党中央将于6月10号至14号进行总统初选的电话民意调查，随后2020总统参选人亦将正式出炉。因为前行政院长首次挑战现任总统的关系，使到民进党这次初选程序出现了一波三折的情况。原本今年4月就要决定人选，结果一延再延，甚至改变一些规则，例如加入手机民调等。这一天的辩论为总统初选踏出重要的一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人星期一与司法部达成协议，司法部将交出涉俄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团队搜集到的关键文件。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杰罗德·纳德勒说，司法部将允许他们看到穆勒最重要的文件，向他们提供特别检察官用来评估特朗普和其他人是否妨碍司法或从事其他不当行为的关键证据。纳德勒说，司法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包括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可以看到这些文件。他说，这些文件将使我们履行我们的宪法职责，并决定如何对穆勒列出的针对总统的指称做出回应。纳德勒说，达成协议后，他将撤回定于星期二举行的是否认定司法部长威廉巴尔藐视国会的表决。巴尔未能执行众议院发出的要他提供有关信息的传票。纳德勒说， 他给司法部时间来表明遵守这项协议，如果司法部本着诚意行事，他们就能够获得他们需要的一切，那就没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是他说，如果协议破裂，这样他领导的委员会别无选择，只能上法庭要求获取穆勒调查的相关文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还要求前白宫律师唐纳德·麦嘉恩作证，协议没有涉及这项要求。麦嘉恩是穆勒的一位关键证人，他按照白宫的意愿拒绝作证。穆勒团队对麦嘉恩进行了30小时的面谈。这位律师对检察官说，特朗普曾向他施压，试图不让穆勒监管涉俄调查，麦嘉恩忽视了这个要求。众议院全院星期二将投票决定是否按照民事而不是刑事法诉诸法庭，来执行对巴尔和麦嘉恩发出的传票。纳德勒领导的司法委员会和其他众议员正在展开好几项针对特朗普的调查，除了妨碍司法的指称之外，还有特朗普的商业活动、税务以及他入主白宫29个月来行政当局的政策。特朗普已誓言要抗拒民主党人发出的所有传票，但是纳德勒争取到了获取穆勒调查信息的协议显示，双方还是有谈判的空间，而不是一定要将每一场纠纷拿到法庭去解决。在历时22个月的调查之后，穆勒在妨碍司法的指称方面拒绝洗脱特朗普。但是他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对特朗普提出指控，因为司法部有一项政策禁止对在任总统提出刑事指控。随后司法部长巴尔和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说，没有理由对特朗普提出刑事指控。民主党在拥有435名成员的众议院拥有235个席位，大约四分之一的民主党众议员和一名共和党众议员已经呼吁要弹劾特朗普，或启动弹劾调查。但是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一直抵制弹劾呼吁，他说他更愿意给几个众议院的委员会继续调查。佩洛西对民主党同事说，他不想被特朗普被弹劾，而是要他坐监，也都就是使他卸任后面对刑事指控。特朗普反击说，佩洛西是个恶毒、记仇、可怕的人。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能源部已经禁止他的科学家和大多数承包商参与中国和其他一些外国政府资助的人才招募计划。此前有美国科学家涉嫌在参与中国千人计划上讲大话被起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报道称，从星期一开始，能源部要求所有雇员和几乎所有承包商披露参与外国政府资助的项目的情况。这些项目旨在招募科学家、研究人员和企业家，如果参与的项目被视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项目，这些员工将不得不选择退出该项目或者辞去部门职务。官员表示，该命令还禁止那些被美国视为对手的国家，目前是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使用人才计划雇用或者用其他方式吸引美国科学家帮助他开发技术。该禁令是特朗普政府更加积极的对抗与中国科技竞争的一部分。美中两国的贸易紧张局势在过去一年升级，美方表示中国广泛地盗窃美国的科学技术，并强迫在华美企转让技术。中国否认系统性的窃取美国技术。中国在2008年启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计划引进2000名左右人才，俗称千人计划。由于引发外界的警惕，该计划在2018年年底后已经不再公开对外谈及。能源部是美国政府主要的科研机构，雇用大约15000名联邦雇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